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上一回我们就讲到啊，这个如何对待教会里面不同的群体，特别是作为提摩太啊这么年轻的一个教会牧者，他是该怎样去牧养教会里边的群羊呢？不光是有年轻的，我教会里边也有年老的哦。那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第一节到六章的第二节呢，保罗就就着这个问题，怎样牧养群羊，给提摩太呢不少的实际的意见。在上一回我们就看过讲过，该怎样对待一些年长的肢体啊，怎样对待寡妇，怎样呢在长老上呢对他有一种尊敬的态度。保罗是在这么多的群体当中用了比较长一点的篇幅呢来去写到这三个群体。我们还没有讲完呢，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往下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一讲，这个题目就是提防假师傅。我们要讨论要看的经文是在五章的二十二节到六章的五节。那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给人行割手的礼是不可以操之过急的。那上回我们这个读过经文呢，我们现在再来念一遍。五章二十二节这么讲，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那这里就是提醒提摩太呀，给人行按手礼不要操之过急，必须得用时间来去调查认清楚，要做长老的这个人啊，对大家已经拣选了他，大神拣选了他，大家的都有一个印证啊，也推举他出来做长老。那在真的按手给他做长老之前，牧者真的必须得先认识清楚这个人的品德操守，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符合作为长老的资格和要求。因为提摩太案例某一个人做长老的时候呢，他案例这个动作就表示他基本上成为了这个人品德的保证人了，会众呢就能够用信心来去接纳他，认同他被案例。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啊，可能他真的是有很美好的见证在教会里头，但是呢可能弟兄姊妹不知道他在教会以外是怎么样的。如果弟兄姊妹因着信任他的缘故啊，也呢很快的这个牧者就案例他，后来又发现这一位已经被案例的长老被查出来是曾经犯过罪的，那这样子无形当中整个教会都会赔上付上代价。这样子不管是牧者还是会友都会受到牵连，影响到牧者在会友当中的威信，同时不少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被绊倒跌倒伤心。那同时呢，保罗他在提醒提摩太关于这方面案例的长老不要太快以外呢，他也提醒提摩太自己也必须得过着圣洁无罪的生活，这样子他自己有了见证，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他才能够担任处理别人犯罪的工作，不然的话他自己也不圣洁，怎么去管别人，也没有说服力嘛。在讨论到教会行政的时候，保罗突然呢就记起提摩太的健康问题，想起来他有胃病，就鼓励他稍微用点酒。 这些的经文呢，就叫一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挺为难的，好像这个圣经不大协调。那不是说叫人不要醉酒吗？但是怎么这里保罗又说要叫人呢稍微用点酒？结果呢，很喜欢喝酒的弟兄姊妹就拿着这些经文就说，哎，圣经就教导我们呢可以喝酒。我们要留意保罗呢在这里呢，他很一致的，他从来就没有叫人醉酒。当酒是具有医疗作用的时候呢，保罗是不反对人适量的去使用的。嗯，那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呢，是叫人感到担心，那也呢是叫人呢感到安慰的。24、25节这么讲，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罪是可以隐藏的，同样的，你做了好事也会显露出来的。事实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圣经都教导我们要把各样的事交托给主，不要心怀不平，因为主是公平的。可能有些事情我们知道那个人做了坏事，没人知道，但是神看见了，神会按照个人所做的去施审判，没有人可以在神的目光当中隐藏什么的。倒过来说，也有一些人是喜欢在别人面前去做好事的，这样子就很可以博取到人的赞赏。但是我也见过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默默的做着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好事情，而他们做这些好事，因为别人不知道，所以呢，也从来他们从来都不曾得到人的欣赏。但是他们不要失望，我们看见也不用不平，因为呢，神是知道的。神不像人，人可能只会看见眼前的表演，可是神看人看内心，他也看见我们看不见的。神是看见背后的种种的劳苦的，那些暗中的把两个小钱投放进奉献箱的，那些在家里边为人代祷的，那些在聚会里边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还有我们当中一些默默的探访关心别人的一些主内肢体，还有做着一些微小工作的，他们在主的面前一点都不微小，他们都要得到主的称赞。好，那在之后提摩太前书的6章1节2节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该怎样去教导那些为仆人的。经文这么写着，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这段经文是有背景的。那原来当时的社会是奴隶制度的社会，保罗的时代，罗马帝国就有6000万个奴隶。有一些做奴隶的人呢，在信了主以后，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那他们从罪里边已经得到释放了，那在教会里边他听了保罗的教导，然后呢受到了平等思想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同一的，被神所爱的，那可能呢他们对主人的态度就有了改变了，不像从前那样服从主人了。所以在这里啊，使徒就得劝勉这些做奴隶的人，应该要尊敬主人，得救以后呢更加要生命更新，做更好的仆人，免得那神的名被人亵渎。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在没有信主之前还好好的， 啊，信了主以后就这么傲慢，对主人呢这么不礼貌，这个福音怎么会叫好人变成坏人呢？那所以保罗呢就要这个为仆人的不要轻看信主的主人。那如果他们的主人还没有信主呢，他们更加应该在职分上尽忠，感动主人，叫主人呢信主。因为不会说你信主以后哎呀就改变了，就好像不会说一个孩子他的父亲信主了，那他就不会对父亲说哎呀弟兄恭喜你，他不会这么讲的嘛。所以如果孩子信主，爸爸信主，妈妈信主，大家在主里边都是蒙神爱的，但是不会说一下子就狂妄了啊，我们都是平起平坐，不可能这样子。那可能你会听到这儿就讲了，或者是会想了，哎，如果这样讲起来，难道说基督信仰支持奴隶制度吗？那不是的，基督信仰绝对不主张奴隶制度，但是基督信仰呢，也不是以改革社会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教会不是一种社会运动，教会也不是社团组织，教会也不是慈善团体。教会的目的是要彰显基督。基督信仰主要的目的是拯救失丧的灵魂，使罪人从堕落当中回转，因而间接的影响了社会。我再讲一遍，基督信仰主要的目的是拯救失丧的灵魂，使罪人从堕落当中回转，因而间接的影响了社会。所以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最大的使命，那就是宣扬基督，使罪人悔改，传福音。我们不传谁会传呢？做好事可能有一些慈善团体，不是教会的也可以做了。那如果推动社会改革，那可能也不需要让教会去做了。但是如果基督徒不传福音，教会不传福音，那有谁可以帮忙传福音呢？难道是慈善团体帮忙传福音吗？不可能。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福音真道，呼召人来接受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其实当一个社会里头的人呢普遍的接纳基督的时候，不合理的制度自然就会瓦解的。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历史，世界上的历史，那些凡是呢基督信仰所到的国家们，好，一旦很多社会里边的公民，社会里头的人都认识了基督信仰呢，就会很自然的带来呢社会文化上的更新，那么很多人的心灵啊就会有一种新的看见，而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被废除。事实上啊，其实这个奴隶制度至终就是从，如果我们翻看这个历史，就是从一个呢具有基督信仰思想的伟大政治家啊，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叫做威廉斯威伯富斯啊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在1807年废除这个奴隶制度，但是他也花了不少时间，他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信仰呢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说用一种仇恨的方法来去消灭敌人，用爱心来去得着人呢，而不是说用报复的手段把人征服，其实叫人心里甘心情愿的来去改革他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圣地。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以后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误会，就是说哎，那岂不是说哇保罗这么写他就是赞同奴隶制度，不是，不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6章3节到5节。在那里呢保罗就用了当时社会里的一个特别的情况来去警惕在教会里边传主真道的人。我们先来念念经文，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其实这一段呢也有社会背景，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呢也得先讲讲当时社会的背景。那原来在保罗的时候啊，当时的希腊人呢是很喜欢听别人演说的，如果有什么人觉得他有一个道理要跟别人分享，他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当众发表的。这些人呢，别人听他讲话觉得他讲话是有道理有点意思的，就会把他叫做是智者啊，智慧的智，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在人生道理上有特别领受的人，他可以将哲理和智慧跟人分享，所以他是智者。我们想想，如果这些人就讲那么几句而让别人觉得哇好幸福，他们哇讲的真有道理，那么他们肯定是口才很好的了，他们是能言善辩，而且呢是四处的旅行周游的讲学，就教导别人怎样演说啊，又教别人呢怎样在辩论当中取胜，怎样可以击败对手，并且呢示范可以怎样在公开的场合演讲，而且呢叫人听着觉得说好，听着觉得说要拍手的。但是当时很多这一些的所谓智者呢，他们这么做，他们要发表他们的意见是要收钱的，收费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一些严肃的课题变成了可以挣大钱出大名的门径了。他们的演讲有三个特点，每一种特点都是保罗要我们提防的。第一，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智者，他们演讲的内容呢是跟实际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纯粹就像一个江湖卖艺的人，只要有人有观众想听，给钱想听，他们就可以大谈一番。当然可能他们有一些道理在这儿讲啊，同样的一篇他这讲了，然后呢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讲同一篇啊，又可以挣一笔了。第二，他们为了赢得听众的追随和掌声呢，就常常会不择手段的去击败他们的一些对手和敌人。就是说可能在一个地方有两位智者都很出名，那可能当时的一些社会舆论就会说啊，谁讲的更好，那结果他们讲着讲着这两个人就可能会在言谈当中做一些人身攻击啊，痛骂对方啊，甚至捏造各样的坏话来去侮辱对方。因为少一个对手，那跟随他的这个智者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收入就会越来越丰富。好，这就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些智者演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得到称赞，得到人的称赞，得到实际的好处，不是说为了要叫听的人呢得到造就。因为希腊人推崇口才好的人，所以成功的演讲家就会有人找他们去做议员、市长，这样子他就可以捞个官做做。那当时的教会呢，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边成长的。现在教会也出了一些四处游行传道的人，保罗有点担心，他担心这些人的动机，他担心这些人已经受到了影响，跟那些不信的外邦的智者有了一样的心，所以呢他就很担心这些人的作风会影响到教会。特别这里讲到传异教的人的特点，传异教人的特点呢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里边提到的那些人。保罗要提摩太特别要留意这些人。首先，这些传异教的假师傅是自高自大的，传假的道理，他们的目的是传自己，他们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也不服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传真道的人却不是这样，传真道的人不会高举自己，他们会高举基督，他们会吸引人到基督那里，而不是说吸引人呢跑到他们那里去。 我们要留意，或许今天有人在教会里边传福音，也会教导人，可是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吸引人跑到他的面前认识他的思想，这就有问题，成为他的跟随者，而不是说引到人到主的面前，然后不是说引导人呢去更加认识神的话，成为主的跟随者，那就有问题。实际上有不少的异端都是这样的，不少的异端都会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可以奉谁谁谁的名去得救，或者说哎，不是说我要认罪悔改啊，我相信主耶稣我就得救啊，还有别的方法，又或者说自己就是基督，叫人呢称呼自己为主啊，又或者是在圣经以外又要人去看他的著作，而且呢说到他的著作的地位就等同圣经，这就更有问题了。此外我们也要特别提防一些人，他们传道教导里边是有很多的理论学说，但是他们这些学说里边根本就没有圣经的话在里头。我们自己做教导的有时候也要留意，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也会把呢生活一些的道理啊加在我们自己的一些教导当中，但是我们真的要明白，人们来教会不是说要听别人怎样陈说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理论，因为这些不信的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见解、很多的学说、很多的理论，他们自己都可以看。其实人们到教会是要认识真神，认识主耶稣基督，想听听神有什么话要讲，想真正认识神话语里边的真理。传道人不是传自己道理的人，传道人是做神话语指示，传道人是透过自己的口来去传达神的话语，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那其次要留意的就是传假道的人，他们是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的。做神的仆人呢是要传讲生命之道，他忠心的传讲宣讲神的话语，使人从神的话语生命就得到了改变。可是呢传假道的人，他们对神的话语一无所知，不明不白，只得呢传讲一些抽象的啊空泛的跟人生命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高调空谈，为了证明自己高明呢，有时候还会专门问一些人所难以解决的问题，用一些难题来去压倒别人，以为说借着问倒别人呢就会让信徒产生一种印象，以为那些人在主的真道上虔诚追求、诚心爱主的人呢也并不见得比他们高强，因为呢他们所提到一些难题这些人也解答不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神是特别呼召你出来站讲台，神是特别给了你这样的呼召，拣选了你，我们真的要小心避免这种引诱，那就是为了增加自己学问的风采，常常在讲道上偏离了主题，讲了许多跟圣经没有关系的东西来去吸引别人注意。听过一个这样的笑话，就是啊，有人说，有一个人这么说，说哎呀，这个笑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应该找圣经里边的哪一节经文好去衬托这段笑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在讲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这么讲是不是能够忠实的表达出神话语呢？我所讲的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没有直接的帮助呢？我所讲的能不能够让他更加明白神对他的心意呢？我所讲的会不会增加他投靠神的信心呢？我们真的不要忽略那小小的讲坛，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神要在那里借着我们讲解圣经来去叫人得救的。我们只要明白那个地方的神圣，想起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会对真道、 对讲道的执事更加的认真，更加的委身。那第三，传假道的人常常是引起纷争，叫听的人没有平安。可是传真道的人是会叫人跟神和好，叫人跟人可以和睦的相处。可是那一些自我中心的假师傅，就像希腊的演讲家那些所谓的智者，喜欢争辩，传讲一些引起人争辩的话题。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话可以被人接受，因此任何人只要跟他意见不合，他就觉得是自己的敌人，一定要攻击他，消灭他，绝不允许别人自己跟他有不同的意见。但主的仆人不是这样，主的仆人不重视自己的意见是不是被别人接受，主的仆人最看重的就是别人得接受主的道理。至于说他对生活里边有什么见解，那些见解是不是跟别人一样的，那不是最重要的。人如果都以主的道理为依归，人如果都看重神的话，不以自己的见解为标准，那么今天教会里边的气氛可能就会增添多几分的祥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也可以减少了。最后保罗提到呢，假师傅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坏了心术，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那所谓坏了心术呢，就是说指到他们存心邪恶，有不纯正的动机，就好像民数记当中的巴兰呢。巴兰虽然懂得一些关乎神的事情，但是呢他却利用这种知识向那位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的摩押王骗钱。又好像使徒行传八章里边提到的西门，他虽然受洗信主，却把敬钱当作是得利的门径。又好像犹大，虽然是跟随主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可是他的心却是贪财的。这些人都是失丧真理的，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失丧了真理。他们那邪恶的心使他们所懂得的真理完全不能够在他们心里边占有地位，结果他们呢就把教会当成是好像社会的组织一样啊，在里边做一些权欲上的争竞，为名誉啊、权力啊、钱财啊来去争竞了。也有一些人把传道当成是一份职业，而不是把传道当作是呼召、生命的奉献。当然传福音是可以靠福音养生的，这不单是可以，也是需要的，不然也就不能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了。那今天可能还在这一秒还在讲解，下一秒又要想到去卖什么东西啊、打什么工啊，才可以供养自己的孩子念书。但是以福音养生不代表以福音作为职业，就像有些人根本就不信主，没有得救，却去做传道，这样的假师傅是很可怕的。